们亲眼看见了，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所剪除和所剩下的各国，从约旦河起到日落之处的大海，分给你们各派为业。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感谢主的话语，大家请坐。愿神祝福所有他共读他话语的人，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我最亲爱的阿爸天父，主日的清晨，何等的恩典，我们能够同心到主您的面前来不管我们是在实体聚会的，或者是在网上我们一同来聚集的弟兄姊妹，主您悦纳我们在您面前这样的再一次献上，因为您是为我们死里复活的主。主的清晨，我们把荣耀颂赞再次归给神。在这岁末年终的时候，主，我们要一同来思想神的话语，愿您对我们每一个人心来讲话，怜悯你自己不配的仆人，让他按照正义来分解主真理的道，让我们同盟造就，同得一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是最后一次2020年最后一次主日，也是约书亚记的最后一讲那么今天这一讲的题目呢，这几个字大家都不陌生叫至于我和我家。那我们知道在好多这个基督徒弟兄姊妹家里面呢，大家都喜欢挂一些中文的书法。那我到一些弟兄姊妹不同的家中去做客探访，或者有的时候到外地去住在弟兄姊妹的家里面那我就发现在弟兄姊妹家里面呢，常常摆的这些的这个中文的这些书法或者是艺术品。这一个至于我和我家，后面半句大家都知道吧怎么样，必定侍奉耶和华这句话呢是常常摆的。另外一个可能比较常摆出来的就是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么所以我想大家呢都不陌生对这句经文，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一同来思想约书亚记最后的，我们着重要来看第23章和24章，就是约书亚给以色列人的临终的分两次，先是给他们的长老官长，后来又把所有的支派聚集在一起，在事件来重新与神立约。但是看到之前呢，我们今天有一个比较稍微长一点的一个 introduction 一个前言我们在前面有看到他们征战然后分地上次我们看到设立逃城，那设立完逃城以后呢，现在已经四境平安了。我们多次的提到过有两个支派流便支派、加的支派和马拉西半个支派，这时候就得到约书亚的祝福，平平安安的就要回约旦河东，当时摩西应许给他们的那片地去了。但是他们呢做了一件事差点引起来以色列人的一场这个内战。所以我们呢前言先来看一看22章的这一段的记载，也可以是一个引言，引到了23和24章里面约书亚对整个以色列民的这样一个吩咐。好，那我们呢先来看这几段的经文。第一22章第一到第五节，这里就讲到说约书亚把这半个支派的人招聚来跟他们说现在呢神照着他所应许的使你们弟兄已经得享平安了那么我们也知道这半个支派派出他们的精兵强将已经进入这个迦南地，和他们的兄弟们其他的支派一起来征战，现在是他们可以回他们的被赐的地为业之地的时候了所以约书亚就跟他们说你们呢现在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了。但是给他们 有吩咐，什么呢？要切切谨守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啊，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那这一段话，这个约书亚是在什么地方跟这两个半支派的人说的呢？后面我们就会看到啊，这个地方叫做示罗。我们读下面这一段啊，11节到第13节。以色列人听说流便人、迦得人、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靠近约旦河边，在迦南地属以色列人的那边筑了一座坛，全会众一听见就聚集在示罗，要上去攻打他们啊。以色列人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往基列地去见流便、迦得、马拿西啊，这两个半支派的人。那么下面啊，我们因为篇幅很长，大家可以呢，对照您的圣经来看，我们这里只能够挑三段来给大家来看啊。见到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呢，就向他们提出来了啊，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怎么没有忘记，怎么这个忘记了啊历史的这个教训啊？我们之前啊有谁谁谁谁谁谁亚干啊怎么样犯罪等等，那么我们不能够私自的来筑坛，不能够偏行己路。哎，那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就回答了26到27节啊，他说我们担心什么事情呢？啊，我们担心等以后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跟我没有关系啊，你们是约旦河东那边的两个支派的，我们在这边来敬拜神。啊，所以我们就筑了这么一座坛。那筑了这座坛呢，不是为献祭啊，大家看这个26、27节，也不是为献啊，不是为献燔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乃是为你我中间和你我后人中间做证据，好叫我们也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平安祭和别的祭侍奉他，免得你们的子孙日后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啊。所以呢，他们就做了这样一个解释。那我们就把这22章啊，我们做一个总结啊。这里呢，能够看到有至少7点。第一点，我们曾经有提到过，约旦河东这两个半支派啊，流便、迦得啊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他们呢确实没有拣选最好的，对吧？他们选择看约旦河东的这个平原啊，地广啊，肥美，所以他们就不要跟从到约旦河西去得地为业。虽然他们也是做得很不错啊，也派了人啊一起过来征战，但是呢，毕竟他们还是要回到约旦河东，没有真正的进入那应许美地。你想这应许美地、迦南美地是多么的好。摩西一心一意要进去，但是就是因为不在众人面前尊神为大啊，是让他吩咐磐石出水，他拿着杖击打磐石，不尊神为圣，结果他不能进去，只能够在比斯加山顶上远远的眺望一下这个应许美地，那么好的一块地，结果这两个半支派人呢，他们不要进去，不要进去。但是毕竟在他们中间还是有很多信靠真神的人，所以他们呢也相信神啊，用兄弟支派并肩作战。那么在离开的时候，约书亚把他们招聚来，要把他们送走。这是在哪里呢？这个地方是在当时会幕所在的地方啊。会幕在哪里呢？示罗啊，示罗。那我们在这个约书亚记当中呢，也几次的提到示罗，没有多讲，但是确实有提到把会幕安放在这里啊。所以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示罗是以色列人的一个敬拜的中心，因为会幕在这里嘛，到这里来献祭，大祭司在这里，也是一个行政的中心啊。约书亚也常常在这边来招聚啊官长，做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些的聚集。那么在示罗这里把他们招聚起来，给他们两点的吩咐，一个要遵守诫命， 绝对不能够离弃摩西律法书上的吩咐。第二个，让他们要尽心爱神，像申命记六章第四节那里所讲到的啊，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给他们这样吩咐，就让他们走了。那这两个支派的人离开示罗，然后就往东走，往东走，往东走啊，走到约旦河边上，马上要过约旦河了。他们先不过约旦河，他们做了一件事情，筑了一座非常高的一个坛，在约旦河西岸啊，约旦河西岸还是属于迦南地的范围，在这里筑了一座坛。但是他们筑这座坛呢，不是为了献祭，因为在圣经当中，神清楚的讲，你不可以随便在这里筑个坛就献祭，在那里筑个坛就献祭啊，要到神的会幕当中来献祭，免得慢慢的就随从了外邦人啊，秋坛上面橡树底下在哪里就随便的烧香献祭。这些人呢，他们筑的坛呢不是为献祭，可是消息传到了示罗，传到了其他的这九个半支派，引起了一个误解。这九个半支派说，他们好大胆啊，刚刚分开就自己另立中央啊，这还得了啊，而且呢这个要敬拜这个邪神，要敬拜假神啊，不到示罗来献祭啊。这样呢，这九个半支派就有人说，我们去打他们啊，要攻打他们啊。但是感谢神，他们还好没有立刻就发兵，他们说我们要去沟通。要去沟通，所以就派了一位祭司腓尼哈去沟通。那我们知道祭司腓尼哈是一个祭邪的神，在民数记里面有记载，对不对啊？啊，他这个拿那个标枪，就把这个以色列人和外邦女子行邪人的一枪把他们两个穿透啊，这样呢让神的这个愤怒就止息啊。所以腓尼哈是一个祭邪的神，他们以色列人呢也很明白，派谁去呢？腓尼哈去。因此他是非常正直的，他是祭司的后代，他的爸爸是伊利亚撒啊，是亚伦的后代，所以派这位祭司腓尼哈去沟通。哦，这点是很重要。在很多时候啊，我们不管是在教会当中啊，弟兄姊妹同工之间，在家庭里面，夫妻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亲子之间。有的时候我们或者是在工作的场所里面啊，我们同事之间，上司下属之间，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一些的误解，本来人家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会错意，结果产生冲突，甚至很严重的冲突啊，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有的时候我们宁可怎么样呢？多一分的忍耐，然后多一分给人一个叫做 benefit of doubt，还有一个叫多一分的沟通啊，这点相当重要啊。benefit 到了很难翻译，我是来到美国以后学的这个词啊，我都不知道这个中文是怎么翻译啊。常常有一些词不太容易这个啊翻译，但是我们大家明白它的意思啊。在我们的证据不足的时候啊，我们宁可先存疑，宁可先从一个这个善意的角度出发。而不要用恶意去揣摩人，而尽量我们要去多一点的沟通，消除误解。那以色列在这件事情上做对了。刚才我们来敬拜之前摆椅子的时候，有个同工问我说，牧师如果要是崇拜的时候有弟兄姊妹那个睡觉打盹睡觉打盹啊，你怎么办啊？我说那就让他睡啊真的吗？真的是这样子。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这是真实。我那时候还在神学院里面读书，在教会里面呢，执事会里面侍奉。那时候我们教会啊没有传道人，那么就常常有请啊，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奥布里，离纽约市比较近，所以我们请的传道人很多是从纽约市来。那么有一位这个牧师，我现在跟他还常常保持沟通啊，很好的一位传道人，而且在他身上有神迹，他的这个。啊，癌症啊，很大的一个癌症，神怜悯他啊，医治他，所以他现在还在各处来为主传福音，但是身上呢要带一个那个这个那个尿袋，就是那种 啊，手术之后的，但是各处为主传福音。那那时候他就那个到我们教会来讲道，他就讲呢，他说当刘也是神学院刚毕业啊，刚毕业，那么这个做这种啊就是不固定的这个传道人，因为纽约市那边、纽约市那边很多的教会，他说他有一段时间呢，在一个教会呢去帮忙带一门主日学，每次去那个教会教一门主日学。那他教这个主日学呢，就有一个弟兄，每次来坐第一排，坐第一排离他最近的地方，他讲着讲着，那弟兄就开始睡觉。哎呀，他头一次看他睡觉啊，两都每一次都睡觉，然后他心里就很不高兴，就很不高兴，而且还在坐第一排，这个教员影响很大。过了一段时间，有一次呢，那个弟兄的太太就来跟他聊天，因为他对那个教会弟兄姊妹的不是很熟悉，不是很了解啊。那个弟兄的太太就跟他说啊，他说啊，很抱歉，最近我这个丈夫呢不能来了啊。那这个传道人心想，哎呀，不能来也好，来了就睡觉。然后这个姐妹呢就继续说，她说，哎呀，我的这个先生呢，他觉得很可惜，他非常非常的喜欢听你讲主日学，但是呢，因为他每次化疗以后呢，身体非常的这个疲惫，所以他坐在那边呢，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啊，听着听着他就会睡着。那现在最近他的身体又很不好，所以不能来，请你原谅。哎呀，他听了那番话以后，他心里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自责。他说我不了解人家的情况啊，我就在这里想啊，他怎么在这里睡觉，怎么在睡觉？实际上人家能够在里面坐在这里啊来听啊，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听了这一位这个传道人这个分享的，我就一直记到现在啊，记到现在。所以从那以后，我也是啊，不单是在我们教会，常常在各地地方也跟弟兄姊妹说啊，能来敬拜感谢神，不睡觉当然最好啊。我不是说讲完这个大家就睡觉啊，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啊，大家各自的情况。如果要是真是有弟兄姊妹在那里打个盹的话，我真的这样说，我说打个盹没有关系啊，你放心的打盹啊，最好不要打呼噜，不要影响到别人。所以没有关系啊，真的没有关系。而且呢，有时候我如果看到底下弟兄姊妹有打盹，我自己现在想，哎呀，是不是讲的不好啊？是不是啊？是不是讲的不好？可能这个对弟兄姊妹们没有帮助啊，我自己先要来省察。好，那么在这边呢也是这样子啊，祭司费尼哈受众支派的派遣啊，就来见这两个支派的这个以色列人会众啊，说为什么是这样子？刚才我们也讲了啊，那两个支派呢就给他们做了一个回答，特别强调的一点，说我们不是为了献祭，有的建一个坛，然后在上面献祭啊、烧香啊啊，哎，这个呢很危险，但是他说我们这个坛是什么呢？是为了做一个见证啊，实际上这是以色列人在进迦南地以后住的第六个石坛啊，用石头垒起来。后面我马上要看第七个啊，哎，那这样一沟通，误会就消除了，腓尼哈就讲话了啊，看为美，这是好的事情。然后大家握手言和，回去了，就把一场可能马上要起来的这个战争，就把它这个解除了啊，所以呢，就给这个坛起名叫做什么？叫做正坛，在我们之间啊，我们和神之间来做这样一个见证，叫正坛。那我们看完了这七个方面以后呢，这第22章，这本身是件好的事情，不过啊，我们要做一个提醒，后来的以色列人就跟前面的这些以色列人不太一样了。后来他们就真的是在这个以色列地，不单是这个河东的两个半支派，河西的这九个半支派，他们就开始四处筑坛了，四处筑坛呢，然后就私自献祭。一开始他怎么说呢？我们献祭给耶和华。那后来慢慢的就开始橡树底下秋坛上面就什么呀，就开始祭拜这些外邦人的偶像了。所以我们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这里后面给我们也看到一种的这个危险性。 若是你内心当中真实的是敬畏神的话，神知道我们内心可以在神面前我们做这样的见证，但是慢慢的当以色列人随流失去的时候，这就成为一件危险的事情。好，那我们讲完这些以后呢，我们这个比较长的一个前言我们就来看了，23章是约书亚对以色列的这个众官长的一个遗言。那么我们在看这段之前呢，我们先来做一个思想。约书亚这时候已经马上就到110岁了，因为他110岁离开世界回天家的。那么我们在看这个约书亚遗言之前呢，我们来想一想，我把这个答案都列出来了啊，这个并不完全，肯定是不完全，但是呢，这个大概是属于这些大概是属于圣经当中比较有名的这个最后的话。首先一个雅各最后的祝福这个大家都知道吗？雅各在埃及地晚年了，扶着杖头敬拜神我一生见法老，我一生又短又苦，不如我的列祖然后最后就我们上次也提到为以法莲马拿西祝福，最后也为每一个支派祝福，很长的为每一个支派祝福。所以这是雅各最后的话我们后面再来看这个摩西最后的话。摩西最后的话最厉害，他写了整整一卷书，是什么？申命记申命记 Deuteronomy Deuteronomy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两个 Deuter 就是一个和这个 Duo 大家看是字根很像的，就是第二次Norm N-O-R-M 就有这个法律的意思Norm 有这个一个规则的意思，所以就是第二次再重申神的这个约言，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叫申命记申命记。那摩西用整整的一卷书来向这些以色列的这个第二代的子民，就在旷野当中长起来的，因为20岁以上的不都倒闭旷野吗所以这些在旷野当中这些成长起来的年幼的，跟他们再写一个书卷来提醒他们不要远离神。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们面前，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所以摩西的这个申命记和他前面写的四卷书读起来味道不一样，非常的感人。好，下面我们要今天要看的约书亚最后的劝诫，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至于我和我家。好，我们旧约当中还有其他我们不看了新约当中耶稣实际上有三次最后的话如果你仔细想的话我们这里列出两个。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有最后的为门徒的祷告，是不是为门徒合一的祷告，约翰福音17章所以那是真正的主导文by the way 我们顺便提一句，有的时候呢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常常背这个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也是叫 the Lord's Prayer。 但是严格的说呢，这个呢是主教导门徒祷告给他们的一个范文教导门徒如何祷告给他们举的一个例子，主导文。真正的主导文约翰福音17章，父怎样怎样很长很长的，是吧所以这个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有最后的话，在十字架上还有十架七言十架七言，然后他主耶稣还死里复活了，升天之前又给了一个最后的叫什么呢？大使命，又给最后的大使命所以主耶稣最后的话大家要注意最后到最后升天之前实际上是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力量的，让我们读来呢是没有一丝的伤感，而且是激励我们去勇敢的去服侍，勇敢的传福音做见证。为啥？因为主复活升天得荣耀了，这是很特别的。然后保罗这里我们也提两个都算是最后的话，一个是他最后的告别我记得前不久哪一次讲到好像提过，在使徒行传第20章保罗与以弗所教会长老告别的一番话，那个不是他晚年，但是呢他说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你们了我帮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 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哦，那段话让他们大家都是抱头痛哭，一起跪在神的面前祷告，然后分别啊。所以读《使徒行传》二十章，使徒保罗与以弗所教会长老最后那番告别的话，也是会让人很感动，让人流泪。那么保罗还有一个最后的话，就是他最后也是写了一卷书信，摩西那边有生命记，保罗最后一卷书信，有人知道是哪一卷吗？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那既然是他最后的话，你就看直接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就行了。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哎呀，这个一读来真是让人感慨万千。保罗一生啊，本来他可以是怎么样啊，升官发财的，是不是啊？啊，那是这个啊，年轻有为的官都比不上他的啊。这个生下来又是罗马人，然后又是法利赛人啊，根正苗红的。你这是根正苗红啊。所以神为什么要拣选他呢？因为他生在大树的啊，是罗马人，罗马公民，生下来就是罗马公民，千夫长都比不过他，是吧？千夫长说，我这个罗马公民拿钱买的，他说我生下来就是，你怎么跟他比？哎呀，这个学问非常的高，希腊文，那当然，因为罗马文化当中他懂，希腊文很懂，又是生下来就是法利赛人的加玛列的门下受教，非常的出色，那以后绝对是公会里面这个首屈一指的这个官员。那么年轻就领了重任，要到大马士革去啊捉拿这个基督徒，但神向他显现，他的生命被翻转，结果翻转以后多灾多难呐，是不是啊？受过多少的苦，几次丧命的危险，被犹太人误解不接受，被罗马人这个啊丢在监牢里面，甚至于连他的同工很多都一个一个离开他。你说不单是肉体的煎熬，还有就是怎么样啊，心情上面的这样的打击。但是使徒保罗到了最后啊，他说当跑的路我跑尽了，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时我道我也守住了，用那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啊，这是保罗最后的书信。所以实际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到人的这个最后，我们中国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是不是啊？啊，连普通人都是这样子，那属那伟人更是人之将死，其言更善啊。我们要留心的去听，留心的去思想。这个约书亚呢，110岁，马上啊要去见主了，他自己说已经年纪老迈了，所以这段话值得我们好好的思想。那我就想起来啊，也和大家分享的啊，我们这个长辈的最后的话呢，我们要快听，要牢记。我的奶奶呢，我没有对我的奶奶有太多的印象，因为我4岁的时候刚刚粉碎四人帮啊，她的这个脑溢血就啊过世回天家了。我的奶奶是基督徒。那我的爷爷啊，我感谢神，我能够有机会啊陪伴我爷爷一段时间。后来有一次啊，我的爷爷他在啊东北长春，那我呢和父母住在北京，一放假常常去啊东北看爷爷，有时候爷爷也来啊我们家来住。后来有一次啊，就是我爷爷最后一次到啊北京来跟我们住在一起。我就发现有一件事情，因为我小时候呢常常陪着我爷爷去散步，他非常能走啊，大早上起来天蒙蒙亮的时候啊，他就开始拉着我就去走路，一走能够走2个小时啊，走很远，他拄着一个拐杖慢慢走啊，然后啊一个路走啊，他这个讲什么那时候还小啊，也半懂不懂的，但是都在我的记忆里面。等到我爷爷最后一次过来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是上高中功课也挺忙的。但是我就发现什么呢？我的爷爷有时候常常就啊 晚上呢挺晚，他不睡觉，然后他跑来，然后就跟我聊天，他跟我讲好多好多的事情，讲他很小的时候，他自己的爷爷，他自己的爸爸，讲他以前是怎么读书，然后做了哪些事情，就讲了好多好多。我都很奇怪，我是个老人家啊，越是从前的事情记得越清楚，越是近几年的他倒记得不清楚。所以现在回想起来，我就明白，那时候我还好没有跟我爷爷说，那时候也不敢啊，说我这个功课忙，你不要再讲，我要睡觉。没有啊，我就在那里安安静静的听。现在回过头来，我印象最深最深的就是那时候啊，老人家给我讲的这些过往的这些故事。后来他就再也没有，再也因为年纪大了，就再也没有过来啊，跟我们一家人住在一起啊。啊，就讲到这里啊，我们就啊和大家一起有一个分享啊。有时候呢，我们住在这个西方，西方啊有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文明是很好，不，西方人呢在有一方面啊，就是这个一代一代之间的这种传承啊，和对这个长辈的这种的这个敬重方面呢，稍微的欠缺了一点点，稍微欠缺一点点。那我们华人，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呢，可能是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啊，你不能说儒家文化都是不好的啊，不能说啊，因为确实里面有很多的啊，其实你有没有注意到，包括我们华人教会里面有一份对这个长辈的一种的这个尊重，都跟美国文化教会文化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那其实有时候这个啊，美国人这方面不太重视。那我在我们家里面啊，我们家做一件事情，孩子啊，即使功课再忙啊，我在练琴或者怎么样，每个礼拜一次啊，跟爷爷奶奶、跟外公外婆、姥姥姥爷，北方叫姥姥姥爷啊，通这个视频的时候，每个都要过来啊，每个都要过来跟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要问候，每个礼拜都是必须要有，必须要有。好啊，来我们继续往下来看啊，约书亚对这些官长的这样的一个遗言啊，约书亚记23:6-16。大家注意，我们刚才所讲的是符合圣经真理的。我们说西方文化这是文化的问题啊，但是他们对圣经的真理他们不够遵从。圣经里面实际上是讲得很清楚，我们要怎么样啊？要孝敬父母，要尊重长辈，对吧？啊，讲得非常的清楚啊。当然了，我们另外一个，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啊，对这个年长者啊，这个太过这个高举，这也是另外的一个问题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啊，这个就过了。圣经当中是讲的是非常的清楚和合乎中道的啊。好，那么我们来看啊，约书亚记23，他把这些的官长招聚在示罗，对他们说啊，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些话啊。然后呢，我们就看这些，读这些 highlight， 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这些国民掺杂。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他起誓啊，也不可侍奉叩拜，要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神照他所应许的为你们征战。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如果稍微转去与啊这些其他的国民混杂，那么你们要确实知道神的审判要临到你们。然后他就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最后第16一个提醒，你们如果违背啊你们的神吩咐你们所守的约，那么要经历什么？好，那我们就简单的把这一段话啊做一个总结，又是七个方面。第一个，对他们说，你们要大大的壮胆。这个从 约书亚记第一章，神对约书亚说啊，你要刚强壮胆。现在约书亚吩咐他们要大大壮胆。第二个，谨守神的律法，不断的强调神的这个律法啊，摩西所吩咐啊，神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样懈怠不行的。这是我们背过的经文。现在约书亚继续往下传递。传递给这些以色列的长老和官长，你们还要继续谨守遵行摩西所传的律法。所以我们每一代都是要对神的话语非常非常的敬畏和持守。在任何一代当中，我们都不敢有一点点的或偏左或偏右。第三点，提醒他们不要去拜假神，不能够与当地的这些外邦人来掺杂，不能够去拜他们的神。第四点，这也很有意思啊！你们要知道，神从来没有让你们打过败仗啊！这个你们靠着神一个人能够战胜一千人，一个人如果要是能够打败五个人，自己力量很强；一个人如果能够打败十个人，有时候我们用这个世俗的话讲啊，世俗话讲运气好，对不对啊？这十个人可能都是老弱病残啊！如果一个人能够打败一千个人，我们知道的很清楚一点，他一定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是不是啊？他一定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是谁啊？是神在这里来为他们征战。所以约书亚给他们提出，你们一个人可以追赶一千个这个仇敌。在前面我们看到他们进迦南地得为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发现了啊，若是他们知道我倚靠神，再大的强敌，再大的巨人，他们能够战胜。但若是他们只是关注在敌人的强大和自己的弱小上面，本来能够打赢的战争，他们也没有办法打赢。所以约书亚再次提醒他们，你们一个人能够追赶一千个人，是神在为你们征战。在这里我们还要再多说一句，一个人如果是面对一个人是你的勇敢，一个人面对五个人，面对十个人，可能这个人是真是有什么样的这个经历啊，有什么样的本事。但一个人如果要是能够面对一千个人的时候仍然不退后，这是一种抉择，这是一种抉择。因为当面对这样的强敌的时候，一个人面对千人的时候，绝大部分的人他们会选择什么呢？退后、投降、软弱、气馁，对不对啊？可是一个人面对一千人，我绝不退后，绝不放弃，这是一种抉择。后面摩西这个约书亚就对他们讲到，你们要怎么样来做抉择。如果现在我们放眼看去，在美国这个社会当中，我们现在还没有到一人面对千人的这个时候，不过这个趋势已经挺明显了，对吧？以前美国以基督教的信仰立国，他们的开国先父叫 Founding Father， 或者开国先民五月花号来到北美，1620年啊，来到这个北美大陆。那个时候在这片土地上是要建立一个能够自由的敬虔的来敬拜神的一个国度， In God we trust， One nation under God。 到现在虽然这些话还有，但是教会已经慢慢的失去它盐和光的作用了。有的教会虽然还开着，可是教会里面已经不传讲圣经的真理，已经开始一些假神、一些偶像都进来了。就连我们本地，大家不是有分享吗？前两年我们找教堂，找一个美国人教堂，里面什么什么打坐，是不是啊？这些东西都来了，非常普遍，很多地方非常普遍。所以现在，如果你在看那个统计数字，以前多年以前忘记 到底是至少十几年以前，我看的统计数字是美国人每10个人里面有4个人啊，每个礼拜是常常去教堂，40%，现在这个比例肯定是又降低了，而且就这40%的人当中，他是不是真正的还是持守一个圣经的信仰，是可以打一个问号的，绝对是可以打一个问号的。所以，今天实际上，弟兄姊妹们，我们已经慢慢的开始啊，不是一人面对千人，但是一人面对几十人，我想可能已经是往这个趋势去走了。不是我太悲观，真的弟兄姊妹，真的不是我太悲观，已经在往这个趋势去走。那我们就要做这样一个抉择：如果我们基督徒是大部分的时候，这个容易，对不对啊？啊，我们抱团，我们力量很大，我们出去可以来这个唱这个 caroling 啊，我们可以来去传福音，做见证，大家还都为我们挑大拇指说阿门。但今天若是我们出去来传福音的时候，大部分人已经是在拒绝了，大部分的人已经是在嘲笑我们了。抵挡我们了，这时候就不容易了。而且你看到你周围的基督徒越来越多站不稳了。最近有一位我原来教会的一个姐妹，年轻的姐妹啊，真的是很为她感谢神，因为她就跟我分享，她说在年轻一代当中，年轻一代的基督徒当中，在信仰上面，在持守这样一个符合圣经真理标准的这样一个价值观上面已经开始动摇了。然后他跟我说，他说在他们实验室里面啊，在大学当中，一些原来也是说是基督徒的，发现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面居然也开始动摇。你想，这个对这个姐妹还是30多岁啊，我带她信主，为她施洗的。但他跟我说，说虽然是不容易，还是要感谢主，他的信心没有动摇，虽然他心里面有难过的地方，没有动摇。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一个人面对1000人的时候，那是你的抉择。摩西啊，我老说摩西，约书亚也给以色列人这样一份严厉的一个警戒啊，让他们要知道，若是背离神啊，若是与这些外邦人去混杂敬拜他们的神的时候，那些来自主的祝福不单都要离开，而且神要管教，神要审判。最后一点，也给他们看到神的信实。神的信实就是两个方面啊，像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的一样，你若一心一意的遵从神的诫命吩咐，爱住你的神，神把一切的祝福恩典都会赐给你们。但是若是背离远离神，那么神的管教也会临到。这是啊，前面这一段约书亚给以色列人的这些官长长老们的这样一个遗言。那我们看过以后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到了第24章，约书亚就把这众支派招聚来，招聚在这个地方示剑。我们大家对示剑不陌生啊，我们多次有提到过啊，示肯啊，也是新约当中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个叙加古城啊，跟撒玛利亚妇人井边对话啊的那个地方，叙加古城的城外啊。那么又来到示剑，面对这两座山啊，基利新山和以巴路山啊，再次聚集在这里，然后要就要来挑战他们了。怎么挑战呢？啊，这个地方呢，啊，如果带圣经可以看圣经，内容很多啊，我们就不把这个经文都列出来了啊。那我们一段一段来看，当把他们都聚集在示剑的时候，啊，在约书亚基第24章，然后从第2节到第13节。约书亚他呢讲一句话，他说什么？耶和华如此说。他现在在这里，他是传讲的是来自神的话语。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塔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神，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又把雅各和以扫赐给以撒啊，将希尔山赐给以扫为业，后来雅各和他的子孙下到埃及去了。 从亚伯拉罕开始，然后就一直很长的一段啊，一直到第十三节，一直到今天。为什么从亚伯拉罕开始呢？因为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塔拉带着亚伯拉罕和罗德，还有亚伯拉罕的妻子啊，那时候叫亚伯兰，亚伯兰的妻子叫萨莱，出了加勒底的乌尔，就要往迦南地去啊。神带领他们走，结果走到了哈兰这个地方，停在那儿了，不走了。然后亚伯拉罕继续去走，来到了应许之地。那么关于这个亚伯拉罕呢，有一个犹太人的传说故事，不是记载在圣经当中啊，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这是跟这个偶像有关的。在加勒底的乌尔是什么地方呢？加勒底的大家知道就是巴比伦，巴比伦就是今天两河流域，就是巴格达，就是这个伊拉克所在的地方啊，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那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啊，四大古代文明之一。那个地方呢是非常的富庶，文化非常的发达，科技也很发达啊，有巴比伦的空中花园，这我们都知道。他们敬拜什么神呢？敬拜很多的神，但其中有一个拜月亮神啊，拜月亮神。那这个按照犹太人的传说啊，他就是亚伯拉罕的父亲呢，他就是造偶像的啊，就是自己在家里面，然后那个他那时候陶器啊什么都很发达嘛啊，这个他就造了很多的这些偶像啊，月亮神啊这些神像摆在家里面呢，然后就卖，就做这个的。有一天爸爸出去有事儿啊，出去这个不在，亚伯拉罕在家，小小亚伯拉罕在家里拿个棍子啪把这些的偶像全都给打碎了啊。爸爸一回来看到这么多的偶像都给打碎了，爸爸那当然气不打一处来，是不是啊？既是对神的不敬，然后怎么样啊，把自己的财路也给断了，然后就很生气，说你这是谁干的？亚伯拉罕说，其中有一个偶像起来，然后他把其他的都给打碎了。爸爸一听气不打一处来，你胡说，这是泥塑的，怎么可能呢？亚伯拉罕就说了，亚伯兰，那时候叫亚伯兰，然后他说，那既然你知道他不可能都是泥塑的，那这个东西他怎么是真神呢？爸爸哑口无言。这是他们犹太人一个传说啊，这个是不是真的，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记载。所以在他这个幼小心灵当中，他知道去寻求一位独一的真神，不是去拜这些的偶像。后来神真的就引导他啊，来到这个迦南美地应许之地。一直讲，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每一个阶段都读了，一直就是讲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这独一真神的关系。在与外邦人的交往当中，埃及人也好，亚摩利人也好，神救他们脱离外邦人和假神偶像的手，直到今天。所以你看这个第二章这个十二十三节啊，我打发黄蜂在你们前面，将亚摩利人的二王从你们面前撵出，并不是用你的刀，也不是用你的弓，我赐给你们地图，非你们所修治的，我赐给你们诚意，非你们所拣选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讲到神是多么的眷顾他们，救他们脱离这个外邦人和假神的手啊！回顾这一段的历史，然后下面从第十四节、十五节这两节就非常的有名了。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他这句话提到列祖从亚伯拉罕开始。如果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故事是真实的，我们要一定要强调圣经里没有，但是毕竟我们知道他们在加勒底乌尔的时候，那地方是偶像林立，那是一定的啊，不是偶像林立。那么就包括后来大家知道这个以撒和利百加啊，和这个雅各的故事啊，这个我们大家都了解啊，所以那边呢是偶像林立的地方。现在神拣选他们的列祖离开那个偶像的这个捆绑啊，把他们分别出来，分别为圣，归给自己，神这样的眷顾他们。所以现在约书亚跟他们说什么呢？说现在你们来选择吧，是要么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大河那边就指的幼发拉底河 啊，这个大河常常就指那个伯拉大河，就指幼发拉底河。那在大河那边和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如果要是你们以为侍奉耶和华不好的话呢，你们也可以选择，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迦南地当地人的神啊，还是这个加勒底那里的人的神？然后约书亚说了，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这句话，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一句很悲壮的话。您其实仔细想一想啊，因为我们知道后面以色列人他们是多么的顽梗悖逆，对不对啊？约书亚记完了，下面一卷书什么？士师记呀。对呀，一读这个士师记的时候，让人只是摇头摇头再摇头，对不对呀？就一个循环又一个循环，神给他们这么多的恩典，但是他们怎么动不动就跟着这个外邦人行邪淫拜偶像，神的祝福就离开他们，祝福离开他们，他们被外邦人欺负，然后呢又到神的面前来这个哭求，很可怜，神怜悯他们，兴起士师带领他们打败强敌，赐进平安几天，平安几天以后怎么样啊？又去随从外邦人拜偶像了。所以约书亚讲这句话的时候实际上很悲壮，你们现在自己选吧，选你列祖最早在这个幼发拉底河那边侍奉的那些偶像啊，埃及那边，埃及是什么都是他们的神，很多的偶像，迦南地这边也是很多的偶像，真有点一个人面对一千人的这个感觉啊。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跟他们就有点像了，今天这个世界偶像林立，偶像是越来越多啊。以前我们讲到是什么，就金钱啊、名誉啊、地位、世上的享受，是不是啊？现在这个网络对年轻人，以电子游戏啊，不是说游戏绝对不可以打，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很容易给我们带来捆绑。网络上面现在这个叫做有一个词，这个国内的一个词叫娱乐至死，对，大家听过吧？这不得了的事情啊！我记得我在我们原来职堂之初，然后呢有一次啊和弟兄姊妹有一个分享，听到就是在 Rochester 听到呢，说有教会里面有的那个姐妹啊，他们之间传那个光碟，那时候还是光碟呢，那时候现在这种网络，因为网速没有现在这么快嘛。啊，网上看剧啊、追剧啊什么还不那么方便，都是传那个光碟啊，有韩剧啊，还有什么什么，我是都没有看过，就是那个清朝的叫什么宫廷剧啊等等的，反正一摞光碟，大家你传完了，然后你传你看啊，就是看碟片的，一个晚上那么厚一叠碟片，一个一个把它全都看完，我都吓死了，我说真有毅力啊，我们读经祷告如果有一半这个简直就不得了啊。这是一个什么属灵程度，对不对？一半就可以了，一个晚上全看完，第二天早上咬着牙还能去上班。哎呀，好佩服啊，是不是？那我们现在是怎么样呢？现在真是娱乐至死，是不是？因为在网络上面那就更方便了，就不用你传给我碟片，我传给你碟片了，什么没有啊？所以现在是极其的容易陷入各种各样的这些世俗的捆绑的里面。我不是说网络不好啊，网络带给我很多方面，尤其你看像这个 COVID-19, 对不对啊，这个疫情当中啊，如果没有网络啊，那真的我们大家彼此之间的交流工作啊，这个侍奉很多方面都更不方便。但是常常有的时候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它是一把双刃剑。各种各样的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因为我们知道偶像的定义，就什么东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是居首位的 first priority, 那个东西就变成是偶像了。不是说我们今天哦，我不到庙里去拜菩萨啊，我不去烧香啊，不去什么初一十五又什么关公啊财神爷，那我就没有偶像，不一定的。时时刻刻我们有这样一个抉择， 所以约书亚说今日你们就可以来选择。好，那我们来继续来看百姓是怎么回答，第16到第18节，他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领出来。那么这些人呢，他们还是知道的啊，所以在这个对话当中，约书亚就给他们讲到了，说你们还是亲眼见过这些事情的。为什么亲眼见过这些事情呢？因为20岁以上的倒闭旷野，20岁以下的得以存活，那时候他们出埃及出了几年了，2年，在加迪斯巴尼亚的时候2年，所以这些人呢还是就是 teenager 啊，虽然还不是很懂，但是呢懵懵懂懂的知道这些事情，所以约书亚跟他们说你们现在还是知道的。可后面我们就晓得等这一代人再过去以后就麻烦了啊。那么他们说我们断不敢，约书亚再给他们一次警戒，第19到第20节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第20节，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与你们，把你们灭绝。这是给他们一个警告啊，给他们一个警告。这次讲吗？我们啊，盖座楼要计算花费，是不是啊？跟敌人打仗，我们要计算一下能不能够打赢。所以约书亚绝对没有在这里面给他们讲一个轻松容易啊讨他们喜悦的一个福音，你就跟我做决志祷告就好了。约书亚在这里说，你自己好好的想一下，你来做一个抉择。你若是选择跟从神的话，神一定大大祝福，但是若是你背离神，神的管教也一定会临到。百姓回答约书亚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好，下面约书亚讲的一句话非常的 powerful。 约书亚第22节，24章第22节，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做见证吧。是他们自己的一个抉择，而是用一个词叫你们选定耶和华。在我们的信仰上面，有没有神的拣选？绝对有神的拣选，圣经明讲。但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抉择？太清楚了，是不是啊？太清楚了。约书亚跟他们明讲啊，你选择是拜偶像还是敬拜耶和华，而且给他们警告。然后现在约书亚说了，你们选定耶和华，这是你们自己说的，你们来做见证吧。就带领他们最后从第25节到第27节再一次来立约啊，最后一次立约，然后呢又立实为证啊，第七次，就整个啊进迦南地第七次啊，立实为证都写在律法书上面啊。这是第26节，约书亚讲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怎么讲？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读的，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读的。好，那么这是这个立约。后面我们要讲啊，约书亚的记的最后三位这个伟人被安葬。首先一位约书亚被安葬啊，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第29节，以色列人将他安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希拉，在加士山的北边。先是约书亚的安葬，然后这个时候把从埃及带回来的约瑟的骸骨按照约瑟的这样一个遗嘱葬埋在示剑，就是最后立约的这个地方啊，就是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摩啊的子孙所买的那块地里，就做了约瑟子孙的啊产业，把约瑟安葬了。然后第三个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也死了啊，大祭司啊，大祭司也死了，安葬在他儿子菲尼哈以法莲山地所得的小山上面。咱们立位支派啊，虽然没有自己的这个产业，但是他们有城市啊，没有城市，所以以利亚撒也被安葬了。这里面呢有一个细节，如果我们不注意呢，我们就忽略；如果你仔细看，这三位伟人约书亚、约瑟和以利亚撒，他们的安葬都跟有一个支派有关。刚才实际上读的时候已经读出来了。是哪一个支派？对，以法莲支派，就是上次我们特别有提到过的这个长子中的长子，在以色列人当中 为首的，本来应当为首的这个以法莲支派，这三个都跟以法莲支派有关。约书亚是以法莲支派的，约书亚是以法莲支派的。您再回想他为什么说无至于我和我家，因为后来整个以法莲支派成为了悖逆神的一个代表，北国以色列一个代表，那是真的是变成一个人对千人了，因为大部分人都随从偶像，都随从外邦人走了。所以这三位，这一代人，这一代伟人过去，新的人当他们起来以后，这里呢有这么一句话啊，在24章31节，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然后当这一代人都过去的时候，士师记就来了。以色列人这些顽梗悖逆硬着景象就都出来了。今天是2020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我马上就进入2021年，我们约书亚记也讲完了。2020年实在是不平安，是吧？大家一说起来，所有人啊，不是在教会里面，教会外面，大家中国人、外国人都讲啊，实在是事情太多了，我们都不需要一个一个去说了啊。各种各样的灾难都有，不单是这个 pandemic， 太不平安。直到现在，这个疫情好像还是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发展，虽然是一个疫苗啊，一个一个已经出来。那我们展望2021的时候，大家都是带着憧憬啊，是不是？2021啊，我们大家这个疫情要结束了啊，这个大家都啊免疫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了。当然，我们大家都在祷告，也盼望我们恢复正常的生活。可是不是我们在跟神的关系上面，尤其是对有些基督徒啊，我听有些弟兄姊妹分享，这个疫情对我们是一个 wake up call。是一个提醒啊，我们思想自己跟神的关系。可是当一切又恢复正常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进入到士师记的那个循环？礼拜三祷告会的时候啊，我和大家分享，在祷告当中和大家分享一点。我们说2020实在是不平安，这么大的全球性的大瘟疫，可是这一场这个瘟疫，这个新冠肺炎正式的名称叫 COVID-19， 不是 COVID-20。 那其实不属于2020， 2019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叫 COVID-19。 大家想想，一年以前，去年这个时候，我们的生活都还蛮正常的，是不是啊？该玩玩，该吃吃，该乐该乐乐。世界上人更是这个样子，有谁想到这个危机已经在潜伏吗？有谁知道这个病毒已经在散播吗？有谁能够想到一进入2020年，在中国连春节都过不了吗？那时候大家都还在办年货呢。 COVID-19 这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提醒啊，就仿佛是挪亚那个时代，挪亚在那里造方舟，对不对啊？造方舟传福音传道，他是传道人，挪亚他是个先知，有多少人听他？没有人听他，除了他一家人，没有一个听他的。可是洪水突然就来了。那现在问题是，当这个灾难过去以后，当我往前看的时候，这个世界整个的局势实际上是越来越败坏。2021从信仰上面，从人类跟神的关系上面，甚至包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我看不会比2020更好。2020已经够糟了啊！我们现在不说是这些的外在的灾难，而说人心当中的这个悖逆。那么我和我家，我们要做什么抉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 您总是在提醒我们，像约书亚用从先祖一直到当时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来提醒以色列民要做出抉择。而今天我们活到2020年的最后一个主日，说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也再再提醒我们，我们要做出正确的抉择。在每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愿我们都能够选择跟从主。主，我们也数算您的恩典，在过去的这一年虽然是这么不平安，感谢主您在保守我们，在看顾我们，也提醒我们能够更加的认定您。主，求主在我们岁末年终的时候加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勇敢地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哪怕是一人面对千人，我们也绝不退后，我们靠主必能得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